holiday 我们还有这么多人没有去跟世人一样出去旅游。我来到这里的第一个礼拜五跟弟兄姐妹一起查经，这边后部
礼拜五就是在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这是我自己一直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章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记得以前曾经有一次听一个牧师讲道，他讲道之前就把这十一章整个的40节圣经就读了一遍，当时感受很深，就是他读完一遍之后就觉得里面的那个信心就好像得着力量。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得到了一个秘诀，就是每当我自己觉得软弱，就是灵性低落的时候，我就自己会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读一遍或者读两遍。很好的一个秘诀告诉大家，真的每次读完之后里面的力量会不一样。好像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哈。那希伯来书十一章都是信心的榜样，都是呀榜样的力量，我们读过之后就给我们无穷的力量。那每次读完呢，我也是想到罗马书这个第一章第十七节的这一节经文。那实际上这节经文是罗马书的核心经文，它就讲到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怎么显明出来呢？就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从信到信。那英文说的话就是 by faith from first to last, from faith to faith, 就是你一开始重生，我们是因着信，对不对？一开始因信称义，进入神的国度，进入救恩，重生开始。那之后我们就一直不能离开这一条道路，就是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取的就是信心之旅啊，一直不能离开，所以到最后还是靠信，一直要信到底，一直要信到底。那罗马书的话就是按着这一节中心经文就展开了整个一本讲得非常全的关于福音的一本教义的书。那希伯来书十一章呢，他把信心人物一个一个的从就是最古老的时候列出来，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些见证出这一条的凌晨。我们上一次做礼拜那个老弟兄讲到说是跑凌晨，你知道我们信主之后有了新的生命，重生开始，我们就开始走凌晨。那这个凌晨一直要走到什么时候结束？一直到见主面啊。那见主面的时候，从重生开始一直走到离开世界这一段凌晨，实际上就一句话最简单的来包括，就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那信心之外的路呢，都不在这条凌晨里面，就是说信心之外的路都不能够带进永恒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看看希伯来书十一章，这是圣经里面特别一章论信心的篇章。圣经有很多很特别的篇章，这一章是专门论信心的。我们知道还有专门论爱的啊，专门爱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哈，那还有专门讲基督复活的一章哈，哥林多前书15章。那这一章呢，专门是论信心的。那我们刚刚看了这个第四节到第七节，里面一共出现了几个人物？第四节到第七节，总共就四节经文哈，他就列了三个人物。那我们都知道这三个人物，我希望大家手头都有圣经，等一下我会跟大家翻到创世纪，这都是创世纪里面的人物，对不对？而且都是创世纪里面哪一个时代的人物？都是洪水之前。那洪水 我们知道洪水的发生是人类历史大概大概1800年，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一开始就在人类历史那么长的这个历史长河当中，就选了这么三个人放在这个信心的篇章里面。我们相信这三个人的信心有他的很特别的代表性。你想从1800年里面选出三个人物来啊，那1800里面有好多走信心道路的人，那挪亚呀、以诺，他们也有很多其他的方面可以讲说他们的信心的，但是这里就选了三个人，然后三个呀很特别的事情上来讲，所以我们就来仔细的看一下这三个人物到底代表了有什么样的代表性在他们这个信心的道路上啊。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看。第一个人物亚伯，第四节就一节圣经，他说亚伯因着信，这屏幕上也有，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我们知道亚伯是怎么死的？被该隐，创世纪第四章啊，是创世纪都是记到很多的起初的事情，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设立家庭，那起初人犯罪，第四章呢是人类的第一起杀人案，那这个亚伯是这个亚当的老二啊，被他的哥哥该隐，为什么被杀？就是因为这里面提到的这个事情，他所献的祭比该隐的更美。那这个该隐呢，就神悦纳亚伯，不悦纳该隐，该隐就嫉妒了哈。所以亚伯的寿命是很短的，因为当时创世纪我们知道那个人的寿命都是好长好长，那我们可以想象亚伯是很短，但是圣经说他虽然死了，去因他的信，这个信仍旧说话啊。那什么信呢？这里说是他因着这个献祭于神，他就得了称义的见证。这个称义的见证，神是指着他的这个什么做的见证？他的礼物做的见证啊。所以我们就得看一下当初怎么记录他献的这个祭，在创世纪，就是圣经的第一卷书的第四章一开始告诉我们，就是亚当那人和夏娃生了该隐，后来又得了亚伯。那说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第四章第三节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该隐也知道要献礼物给神啊，他是种地的，他就顺手把地里的产物就献给耶和华。亚伯呢，他是牧羊的啊。第四节说，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羊啊，他不是随手，他是头生的羊和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那圣经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神是先看中了那个人，圣经说他先看中了亚伯啊和他的供物。我们知道旧约的人物照着律法，他们就是要献祭啊，但是即便你是献素祭的话，律法上说献给神的应该是粗俗的产物，对不对？如果是地里面的，如果是该隐从地里面的产物，应该是粗俗的，这个在利未记里面啊。如果该隐真的是有心要献，他也没有能力献牛羊，但是他有他的产物，他有心的话，应该是献粗俗的啊。那亚伯他有心， 神知道，好，不，其实不在乎你献多少，他的心神完全知道。神，所以圣经说神看中了亚伯还有他的供物啊，所以到希伯来书说是因着他的供物呀，就是神看到了他的信心呀。那另一方面，当然我们知道亚伯他献的羊他是流血的啊，圣经上说若不流血罪就不能够赦免啊，旧约的人，所以他们年复一年就是要不断的要这样子来献祭，一直要献到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世上呀。我这次读这段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思想到，实际上主耶稣的救恩哈，第一次神应许给人类是在伊甸园里，是在第三章，当人犯罪之后，神咒诅那个蛇的时候，神就说了，将来女人的后裔要打破你的头啊，女人的后裔就要伤你的头呀。这个就是，这是一个最早的关于弥赛亚救主的一个应许，最早早就神早就说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就是不断每年每年这样献祭，那一直献到主耶稣来到世上，他为我们献上，他为我们献上，所以我们今天才可以唱，我们今天唱的那个歌叫进入幔内，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殿的那个幔子裂开了啊。圣经也是希伯来书说他的身体就是那个幔子，为我们破开了，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就可以进到那个幔子里面了。所以我们新约的人真的比旧约的人要有福很多很多呀。旧约你说哎呀，旧约还有一个圣殿，好像有很多的实物哈，实际的物体啊，但是那个幔子始终是隔开的，只有一个大祭司每年可以这样子进去。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进去？这要凭着信心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可以的，我们唱了这个歌进入幔内，我们是靠着耶稣的宝血进入幔内啊。那亚伯他是献的这个牛羊，在旧约就是一个希伯来说也是说旧约的事情是个隐儿啊，他必须这样献，但是呢真正能够赎旧约的人，替他们赎罪的还是靠我们主耶稣的宝血啊。那些隐儿都是指向将来的这个实体，指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因为圣经上说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啊，这句话就是包括全人类的，从古到今啊，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别的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靠着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啊。那我们得救也是本乎恩典，全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的，也是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啊，免得我们自夸。所以很清楚了，第一个亚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所告诉我们的这个信，是一个得救的信心啊。这第一个圣经这个信心的篇章里面所列出来的亚伯的这个信心，是告诉我们一个得救的信心。那我们进到第二个人物，就是第五节哈，以诺。第五节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到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神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以诺因着信被接去，没有见死，没有死。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物也是没有见死的，那是旧约里面的一个大先知啊，以利亚。那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在列王记那边写这个先知的时候，列举了很多以利亚的作为，那我们知道是轰轰烈烈的啊，那个就是非常的，就是那个时代性的作为呀。那个人被主这样子接去，我们觉得那是个大人物，大人物哈。那现在这里还有一个，圣经里就两个人是这样子没有见死被神接去的。这个以诺呢，希伯来书这样提到，他说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那他因着信，他有什么名证得神的喜悦？我们又得回到创世纪哈，创世纪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是人类这个历史上从起初的一个家谱，而且是属神的这个家谱哈。那第21节那里就提到以诺，总共也是跟每一个人物一样，也就两三节四节经文，说第五章21节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就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以诺，圣经说他的就是两次与神同行啊，然后说他是他在世上我们能看到的他的工作，他的作为就是生儿养女。他跟那个以利亚完全不一样哈，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居家的一个生活，生儿养女呀。那我们想到的就是一个家庭生活，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一个家庭生活，然后抚养孩子，小孩从小到大怎么抚养孩子啊，锅碗瓢盆柴米油盐一天三顿，就是这样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 picture 啊。那他为什么能够与神同行呢？而且就是三百年如一日哦，300年没有间断与神同行啊。那这里当然我们从21节就能够看到这个为什么他65岁开始，从65岁的时候他生了马土撒拉。那马土撒拉在这个旧约的人名，希伯来人名名字里面都有意思的呀。神当时就是给了以诺这样的一个启示，借着他这个儿子的出生，他儿子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死后灾难就来。马土撒拉这四个字的名字就是死后灾难就来啊。那你如果去推算第五章这个推下去，马土撒拉死的时候，你确实能够推算到他死的时候就是摩亚整600岁的时候。那600岁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大洪水发生哈。所以神起初就借着以诺他有这个儿子的出生，就告诉他，你这个儿子是一个记号，是一个 sign， 这个儿子死的时候就会有审判，灾难就来啊！就是那个神第一次在世界上要施行的这个审判就会来到。那以诺听到了这个 sign， 听到了这个启示之后，他就开始警醒，他就开始与神同行。就是在他这样一个很平常的居家的生活里面，他与神同行。很平常， 很好像我们看起来这个人很平淡，因为圣经没有其他的经文特别提到以诺呀，除了这个家谱，路加福音主耶稣的家谱里面也提到以诺，然后其他的书信里面提到以诺是亚当的七世第七代，你数的话是第七代，亚当第七代的孙子啊，那就是这么一个很平凡的，只是在生儿养女当中他能够保持一个很美好的灵性。我们现在的话，我们通常会觉得哎呀，家里多了一个孩子，那我们这个会影响我们的属灵生活啊，通常是这样。可是我记得我们以前教会一个姐妹，她非常的敬虔，她常常跟那些有刚刚有孩子的说，你一定要知道神赐给你孩子是要祝福，一定不是为了让你会远离神，一定不是为了让你因此就不能聚会，因此就不能够灵修啊！你要知道神给你祝福一定是可不可以做到，好像很难哦，有孩子就很吵嘛。可是以诺他就是在这个其中三百年生儿养女，他没有轰轰烈烈，圣经没有记载他其他或者神迹奇事啊，各样的事情都没有啊，平平淡淡的。可是他在所处的那一个年代肯定是非常的邪恶，因为神都已经给这么一个 sign 了，神借着他儿子，他儿子是马土撒拉，在家谱里面是寿数最长的一个啊，这也是神的怜悯，就是一直等着人能够悔改呀，最长就是差不多1999之后呀，那个审判就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如果对照看第四章也有一个家谱，就是那个杀亚伯的他哥哥该隐的那个系列，第四章里面的那个家谱，我们就知道就看到很多这个家谱里面有很多的凶杀啊，自我中心，非常的邪恶。可是呢这个家谱里面又出现了很多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我们现在的词说叫专业人才啊，那圣经里面称他们有很多的祖师，祖师爷啊，音乐方面啊，艺术方面，工业方面，都是祖师爷，都是发明创造者。很可惜，但是这一个族类，就是该隐这一个族类的所有的人，他们不在神的救恩里面啊，是在救恩之外的。那你想以诺面对这个世界那些人是这样子的啊，我们不知道以诺这个家族里面有没有祖师啊，因为都是很古老的时候，但是显然在第五章的家谱里面，神提到这一个谱系的人，他就是说这些人生了谁谁谁，又活了多少年，然后生儿养女，说这些人就是生儿养女啊。你想想起初神造人的时候，他给人的第一个赐福就是生养众多啊，神要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蒙恩蒙福呀，神愿意祝福每一个家庭。我常常说神在地上就造了建立了两个组织或者叫单位哈，一个就是家庭，家庭是神设立的，创世纪第二章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教会，教会呀，神特别愿意施恩在家庭和教会里面呀，如果我们真的是以他为主。那以诺的这个信心哈，不是说我像我们常常会觉得去一个灵命进修会灵命就可以复兴一下哈，他是每一天的，每一天在神面前，希伯来说是因着信哈，他会看到孩子们的调皮捣蛋各样的事情，可是呢他因着信，他始终心里面的眼睛是看着天上的神，与神同行啊，他与神同行，不是神与他同行，不是神与你我同行，而是你我跟神同行啊。那照着神的心意来培养他们家里面的后裔 Yeah. 在教会历史上曾经有一位母亲，英国的，她生了19个孩子，那其中有一个孩子是我们圣诗本上有很多他的歌，叫 Charles Wesley 写了好多好多圣诗呀。那他的妈妈当然是敬虔家庭的，他生了19个孩子，人家称他是围裙妈妈，因为他整天围裙不离身嘛，19个孩子嘛。然后那个教会历史传说说他每天就是凌晨就起来为他的19个孩子一个一个的祷告，一个一个祷告。那她的丈夫也不太理解，就问她：你每天这样祷告，你祷告什么？她说：我祷告都差不多是一样的，我要祷告到他们做到，就是这样恒切的祷告下去，每天为她的这个19个孩子来祷告啊。那果然，在她19个孩子里面出来了两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是 Charles Wesley， 在我们诗歌本上我们常常唱他的歌，还有一个就是 John Wesley， 那就是更大的，带来英国历史上大复兴的一个布道家，一个传道人啊。所以在平凡当中，在琐碎当中，在柴米油盐当中，有这么一个人，他可以与神同行，与神同行300年如一日，没有改变过啊。那圣经希伯来书也说到说，他因着这些就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那神喜悦什么样的人呢？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如果不是信，神就不喜悦。他不是说人要是没有信很难得神的喜悦，不是，他说唯有信，只有单单的信，就是说你的一切都是凭着信心的，神才喜悦，那才可以带进永恒里面啊。那我们对孩子的期望，对为孩子设计的各样的 program 很实际的，这个信就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啊，是不是凭着信心的呀？是不是真的是因为神喜悦的才能得他的祝福啊？神喜悦的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当然还要相信我们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啊。今天来到这里的都是相信他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没有到外面去过世界上的节日啊，感谢主呀。所以这个信仰好好实际的，因为圣经都是不只是讲一个道理，讲到说信了就可以得生命啊。以诺的这个见证就是看到他的信带进生活里面，这个信就是因着信而生活，因着信而有一个蒙神喜悦的一个生活啊。我自己是很感恩，就是一信主就那个时候在加州，就在那个神学院设立的教会里面成长，就当时就碰到一群在读神学的神学生。那当然他们是凭着信心来走这条道路，就像我后来也这样子走上去哈。那我后来能这样走上去，真的是也是因着不只是圣经上的这些明证，也是明明的看到你周围有这样子的见证呀。那些神学生，你知道以前我教会的那个牧师很年轻，他进神学院的时候两个孩子，一个小学，一个还没进小学呢呀。但是就是还有其他的学生啦，就看到他们也面对其他的他的同学啊，关心他，也是信主的，说哎呀，你这么早就这样走这条路，将来你的孩子怎么办怎么办。可是现在我们都看到了他们的孩子都蒙神的祝福，好像几乎都拿到奖学金读大学的几乎而且读音乐的都拿到奖学金，就是说人家都想象那些专业拿不到奖学金的他们都拿得到呀，都拿得到。 真的感谢神，他是信实的，我们能够信神，因为他是信实的呀。他指引的路，我们只要相信是他引领的，我们凭着信心走上去，就知道他一定会带领呀。他凡事都引领我们啊，我们今天唱的歌全部都是这些啊关于信心的歌，凡事都引领我们呀。那第三个人物，我们大概能猜出来了，第三个人物挪亚的信心是一个什么代表？亚伯的信心是代表了一个得救的因信称义的信心，以诺的信心是代表了一个他因着信，本于信之后，他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很平凡的生活当中活出这样的信心来，与神同行300年。那挪亚呢，第七节就一节经文，这个上头也有啊。他说希伯来书11章第7节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的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当然挪亚和他的一家也是因信称义啊，但是这里他特别告诉我们挪亚的一个他的服事，对不对？他造方舟，那造方舟这一个服事需不需要信心？没有信心，我想他早就半路停工了。他造了多少年？100多年。后来有没有他一边造那个新约圣经说他一边造方舟一边传义道，一边传道，那他传什么道？他肯定，你想马首沙拉是他的爷爷，他既得到神的启示要他造方舟，那创世纪6章到8章就是讲这个古传方舟的事，那反反复复7章就是说耶和华啊怎么吩咐挪亚就照着怎么去做啊。那他一边造还要一边照着神呼召他的，他要传道，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要传福音，可是当时有没有人信他？没有，他传了那么久没有一个，最后就他们家8口人，他和还有他的太太儿子儿媳妇啊。但是他因着相信神，神没有说你传吧，总是我叫你做的一定怎么怎么样的，没有，只是说叫他造一座方舟啊。我不知道大家听说没有，最近一直在讲这个古传方舟的事情，考古学家又找到很多的这方面的证据。其实古传方舟在19世纪的时候就真的在他停的地方，就是圣经说他是停在亚拉腊山啊，亚拉腊山就是土耳其的跟苏联交界的地方，在雪山里面，因着一次大地震，那个地方那个雪震开了，被探险家看到，就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地里面怎么有黑乎乎的东西呀，那个时候其实就找到了呀。所以这里说挪亚是他动了敬畏的心啊，那除非真的是有敬畏神的心，不然的话那真的是看不到果效啊。我们服事总是希望能够看到一些果效嘛啊，才能够，可是挪亚没有，他的果效就是看到那个方舟可能越来越成型，越来越像样，那样的一个，可是那个人都，我想不只是不听他啦，肯定有很多的嘲笑嘲弄啊，不理解，你说你这么一个人就是不合群在这个世界里面，因为当时圣经说当时的世界败坏，耶和华看地上的人说看他们心里面都是恶念，所以你想挪亚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啊，面对一群心里面都是恶念的，但是他还要坚守造这么一艘方舟，照着神所 指示他的。我们知道这个方舟又是一个预表，就是也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啊，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这个方舟只有一扇门，没有两扇门，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只有那一条道路，啊，这是预表啊，就是我们旧约常常能够看到预表，就像亚伯献祭牛羊流血，这也是预表呀。那方舟也是预表，它让我们现在看，就是知道圣经的话，不管有多远，都是句句都是真实的，最古老的话语。即使现在没有找到这个方舟，啊，我们相信的人就有福了。相信就是神说什么就一定会成什么，啊。那以诺他得到了神借着他儿子给了他的那个 sign 马土撒拉，就是说他死后灾难就来。以诺从此就警醒，而且这个警醒是没有停止过，300年与神同行。那挪亚得到了神的这个启示，就是要他造一个方舟，他也从来，圣经也说，在创世纪也说挪亚与神同行。这个为什么这么一个全人类当中神选出这么一个人物来，这也是一个与神同行的。好，那我们今天我们一群属神的子民，我们也看到很多 sign， 特别是最近几年，特别是今年 sign 太多了，啊，我们也要相信真的是主来的日子近了，真的近了呀。地震啊，国内的水灾啊，啊，各样的天灾人祸，就包括最近一直还没有解决的这个海里面的问题，啊，这个圣经都有预言，圣经都有预言，就是靠近那一日。那我们看见这些 sign， 我们是不是要求神让我们能够像以诺一样啊，有这么一个警醒的心呀，从此以后就是能够来凭着信心来过我们每一天的居家的生活，就是家庭生活啊，安排各样的事情。还有呢，看到挪亚这样的服事，我们的服事呀，也是要求神给我们很清楚的、很清楚的意象啊。其实神给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子民有一个很清楚的意象，就是神要我们做他的福音的使者。今天那个Adam 弟兄祷告的时候一再提到这个，我们的教会，我们应该成为神福音的管道。但是你说传福音需要信心吗？绝对需要。那保罗说，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9节，他说我们传福音不单单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加上足够的信心。一定要有信心。相信什么呢？相信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1章17节之前那节经文，他就是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我才知道我传了这个福音，神要救他。我救不了人，我们人救不了别人哈，但是我们要是不传这个福音，神也没法救他。神就定义要用我们这些人，用每一个蒙他拯救的人做他福音的使者，去把那个福音，整全的福音啊，是神的福音。就好像有人比喻说，主耶稣是我们的大医师，他给我们开了一个药方，要来医治我们的绝症。那这个药方是神开的，我们要绝对准确的把这个药方给人，不能添也不能减，那才能医病啊。那个福音就是那个药方，我们要去把这个药方清清楚楚的去告诉人，并且告诉人你这个病很重很重，你没有这个药方不得了，不得了啊。所以凭着信心我们去传福音呀，凭着信心我们 来在教会里面同心合意的服侍，也是为了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兴旺福音啊，很多时候我们都看不到迹象，我们服侍了很久，我们祷告了很久的一件事情，好像还没有看到异象。不要着急，继续。所以是说，你不要灰心，常常祷告，不要灰心哈。他讲到那个比喻的时候，也是在路加十八章，他讲了那个比喻，他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之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人子来的时候，还遇得见世上还遇得见有信德的吗？”啊，主耶稣很担心他再来的时候，世上还能找得到有真的有信心的吗？有那个真的信心的，啊，他不要别的，他你看福音书里面，耶稣带门徒，他有时候会夸奖人，夸奖人，他夸的就是他的信心真大，啊，那他那个有时候会责备人，责备人就是你这个小信的人，小信的人，他没有说你的能力真大，或者说你的能力不够，没有呀，因为他的能，我们什么都不靠，我们不能靠自己的能力，不靠能力，不靠势力，方靠他的灵方能成事。我来这里之前，在 Cornell 刚刚有啊毕业典礼，五月底。那很多国内的家长来，现在国内条件好了，就来参加孩子的毕业典礼。那有一个我们那边那个学生组，他信主两年，他从今年开始他要做学生组团契的组长，他考上研究生了，那大学毕业，他父母来，从江西来，他就很担心他爸爸来了会怎么样说他，就是从眼见看，哎呀，我们花钱供这个女儿来读书，可是呢他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些事情上，我们根本就觉得不理解，哦，他就很担心。结果来了之后，他爸妈来，他以为他妈妈会比较软，因为妈妈好像总是比较容易被说动，可是没想到来了一个礼拜，他爸爸就是也是跟着女儿各样的聚会都参加嘛，他对这个福音感兴趣，他就要了一些生命信仰杂志啊，他就说他要带回去。然后这个姐妹她突然她说很感恩，为什么呢？他们学生团契从今年年初开始，他们就每个礼拜天聚完会之后，这一群学生他们就会聚在一起，专门为一个事情祷告，为家人的信主祷告。每个礼拜天，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信主，都是家里面第一个，家里都没有信主，那大家都知道很难耶。我们如果特别是学生给长辈传，怎么传啊，很难耶。可是他们就知道，在我们难，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他们每个礼拜天就是为这一件事。所以他爸爸来之后，他看到这样的改变，他说：“哎呀，真的是神真的听祷告哎，呀，真的听祷告。”就这样持续的每个礼拜天一点一点的啊，就这一件事情，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呀。然后他们就回头看说：“啊，那个谁谁谁也是绝志了，一直不能受洗，因为他很孝顺父母，家里面反对。但是前一阵很奇妙的说，他爸爸也不反对，不支持，但是也不反对了，说啊，那你自己看吧呀。”就是一路这样子，就礼拜天就这么一点点时间，可能就二十分钟，他们聚在一起，因为就这一件事情，神就成就这么一件一件的事情。他也就虽然他爸妈回去，他爸爸也还没有信哦，但是他爸爸真的一点都没有反对。他本来一直担心说会担心他花那么多时间，他说他爸爸只是说，哎呀，你这么信哈，就是说你不要看不起我们国家，就说你还是要爱国，不要看不起我们，大部分是不信的，就是说呀，就是很感谢神哈，就是一个很信心，什么样的人信心大呢？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心。呀，很单纯的就相信我所有的祷告都没有像空气说话， 他都听见了，因为我们每一句话他都侧耳垂听，尤其是我们为这些灵命成长、为人的得救的祷告，这是神最喜悦的一件事情，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好，我们感谢神。这个圣经上就是都是走信心道路的人蒙神的祝福啊。那我们就是如果有这个领受，就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要去操练，不凭着眼见，单单凭着信心呀，也不看这个我期望的那个果效有没有，单单凭着那个意向往前走啊。我们个人，我们走的路，我们教会走的路，所有都是这样子啊，凭着信心，因为唯有信才能得神的喜悦，才能蒙他的祝福，而且我们相信每一次来到他的面前一定会得他的赏赐啊，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呀。我们低头祷告，感谢神的话呀。天父，我们真的只有感恩，因为你是那样信实的神，你也是全能全善的神，你总是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你都把你的儿子舍弃给了我们，你岂不把万物都给了我们呀？我们感谢你，求助你真的是也赐给我们单纯的信心，大的信心，让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能够蒙你的祝福呀，让我们这些已经蒙恩的人，我们因着愿意在各样的事情上来操练走信心的道路，我们就越来越得着那你在基督里面为我们存留的真的是测不透的恩典呀。我们知道真的测不透，我们取之不尽呀。我们恳求天父你垂听我们今天同心合一的祷告，带领我们个人每一个家庭，带领你的教会走在这条路上呀，在这个世上真正成为你的见证人，成为你的灯台。我们感谢赞美主，你今天赐给我们这些话语呀，求主你来祝福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